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我们在读这第一章的时候，看见保罗他怎么样把人所犯的罪很清楚的把它显明出来，特别他真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仍然是很多的时候在那里试探，在那里引诱我们，甚至我们就是掉在这样的罪里面，或者活在这样的罪中。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你的话真的，主啊，我们需要从这样的罪里面出来。我们已经是属你的人，我们不应当再活在这样的罪里面，好像外邦人一样。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主你，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我们前几次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21节到24节，就是有一种分段的方式，是把21节到24节算作一个段落，25节到27节算作第二个段落，28到31算成第三个段落。如果是这样子来分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每一个段落开头，保罗都说明神的审判临到，或者说神为什么要报应这些人，对他们的罪施予报应，或者说神对他们的罪给予审判。那么所以如果照刚刚我说的这种分段方式，在这三个段落里面都是首先说明神对他们施行报应的原因，然后就提到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看28节，保罗说明第三次提出来是因着什么原因，因着他们犯什么样的罪，所以神就对他们施行刑罚，或者说给他们一个他们的罪所当得的报应。就是第三次28节，保罗说是因为他们什么样的罪，
故意不认识神。
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那故意不认识神哈，我们比较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他们不认为应当要保留关于神的知识，或者他们看保留关于神的知识是不合宜的，或者说他们不愿意，他们看保留关于神的知识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他们认为不应当保留关于神的知识。原因是我们看到19节20节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神已经给我们显明，因为他借着所造之物就把他的永能跟神性向人显明。所以从神创造这个世界，这大自然的一切所有，神就把关于他自己的知识显明给人。那这里就讲到说，这些人故意不认识神，意思就是说把神已经显给他们的知识，他们认为不需要保留这样的知识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不认为应当要保留关于神的知识。所以我们的圣经中文翻成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意思是一样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神界的自然界把关于神的知识启示给他们，保罗说这是无可推诿，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神的创造来看见神的永能跟神性。神以他的创造向人启示 向人显明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保罗说这是无可推诿，然而他们却不认为应当要保留这样的知识，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每个人都有了从神得到这样子关于神的知识，然而他们却不要保留这样的知识，他们认为不需要保留这样的知识，他们不认为这是应当做的事，以至于他们就是刻意拒绝神给人的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换句话说，他们选择对于神启示给人关于他的知识，他们选择不要做出任何的回应，他们选择他们不承认神，他们不接受不承认神，他们不要保留这样的知识，他们拒绝把这样的知识存在他们的心中啊，就拒绝接受这样的知识。所以基本上这一节圣经跟前面21节到23节还有25节说的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拒绝了神界的自然界所给人关于神的知识。那么所以同样的，保罗第三次就说明神给他们的刑罚，或者说神加在他们身上的报应，神就任凭他们。那么神任凭他们活在什么样的罪里面，我们先看一个总纲，就是说保罗首先说神就任凭他们活在什么样的罪中，然后才进一步详细的列举这些罪。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把他们交给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我们上次已经强调了，这个任凭的意思不是只是说随他们去，这个任凭英文说是 hand over， 就交给，所以还有个主动的意思。他们既然犯罪，既然拒绝关于神所启示有关神的知识，神就把他们交在这种罪中，所以呢不仅仅是任凭他们或者说随他们在这个罪里面，当然仍然是会带出一样的结果，就是说在这个罪里面他们会越陷越深。然而神不仅仅说让他们随他们在这个罪里面越陷越深，神是主动的把他们交在这个罪里面，把他们交在这个罪里面，让他们在这个罪的循环里面，这个罪的恶性循环里面越陷越深。所以我们说好像神还推他们一把，把他们推进去。那什么罪呢？他说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我们先看这个邪僻的心是什么。这个邪僻的心我们直接翻译的可能翻成堕落的心，堕落的心思，堕落的心思，或者翻成没有价值的心思，堕落的心思，或者没有价值的心思。那什么是堕落的心？depraved mind， 对，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啊，心思意念就是堕落的心思意念，或者没有价值的心思意念。那么心思意念在这里不仅仅是指的理性的思考，这也包括在道德上的思索，就是在道德上的考虑和做出决定，做出抉择。所以这里所谓的心思意念啊，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是指的他们不仅在理性思考上，而且是在他们道德的思考和做出选择这方面都包括在里面。那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心思意念就堕落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承认关于神的知识，同时也不明白也不承认关于神的旨意。换句话说，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认识神，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来明白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对于明白神的旨意，对于承认神的旨意，这种思考的能力就失去了。 这就跟我们上次讲到二十一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一样的意思。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就是说他们本来是神造人，给人有一种能力可以正确的认识神，神给人有一种正确认识神的能力，但是这种正确认识神的能力，这种思念变为虚妄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能力，他们就没有这种能够思考正确认识神的能力，就失去了，以至于无知的心，就是他们的没有这种理解力，所以是黑暗的，是黑暗的。那同样这里说神把他们交在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对于神还有对于神的旨意，本来应当有一种正确的思想能力，正确的思考可以去明白，而且会承认，会认可，会接受关于神的知识，并且承认神的旨意，然而现在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中文翻成邪僻的心，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任何的思考都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神，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愿意承认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的思想，我们中文翻成邪僻，大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想的都是偏差的，都是偏差的。那其实就是说他们所说的，他们所想的是已经堕落了，是不能够正确的来明白关于神的知识，正确的来明白关于神的旨意，而且能够承认，能够接受这些关于神的知识还有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这就说明人在伦理道德上对于神的原则，他们的理解能力就失去了，他们不能够明白神在伦理道德上所给人伦理道德的原则。那这是这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神就让他们把他们交给这种堕落的心思，就交给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神就交把他们交在这种不能够明白神和神旨意的思考当中，失去这种正确认识神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我刚刚说这是跟二十一节所说的意思是一样。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把这种情形翻转过来呢？只有借着圣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更新变化。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以后会读到这节经文，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你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怎么能够被更新呢？思想心思意念怎么能被更新？是圣灵的工作。在罗马书十二章虽然没有提到圣灵，然而从保罗书信其他的教导，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更新是圣灵的工作。原来我们因为拒绝神，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堕落了，不能正确的来认识神，也不能正确的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愿意承认关于神的知识跟神的旨意。唯有圣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恢复查验而且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唯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眼瞎，我们这种眼瞎这种黑暗，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否则我们就是活在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这种无知的心，我们这种不能够明白的心，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是完全的黑暗。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从这种眼瞎这种根深蒂固的邪恶里面出来。因此我们真是要求神圣灵不断的来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要求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才有可能在认识神的事情上能够有正确的思考。所以圣灵的这个更新我们心思意念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在约翰福音说，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讲到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在这方面工作是那么重要，我们就应该常常向神支取这个恩典。为什么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都是什么圣灵来做工。所以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要求向神支取这个恩典。好，那么神把他们交在这种堕落的心思里面，就行不合理的事。这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就是不正当的事。因为在这种堕落的心思里面，他们不能够正确的思考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就去做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不正当的，或者说是不该做的。那我们圣经中文翻成不合理的事啊，他们就会做很多不该做不正当的事。那接下来29-31节，保罗就说明他列举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我们看看他列举哪些不合理的事，这每一项他所列举的不合理的事各具有什么意义。这29-31节这段的要点，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一个归纳？29-30节的要点，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归纳？好，首先我们先问29-31节，我们先看看它的结构。以结构来说，以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他写的列举这些事情，他在这个句子的结构上来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分段？29-31节，从句子的结构来看，可以怎么样来分段？29-31，你就是读下来，你看看保罗是把他列举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再分成几个段落？你从字，从他的说明，可不可以看出这29-31节分成几个段落？
是三，一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是对人的。
你这是从内容来看，我们现在要从句子结构来看。句子结构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句子在说明的时候，它的那个结构，句子安排的结构。你刚刚说的那是从内容，从结构上来看，可不可以看出保罗分成几部分？就是他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些事情他不是只是列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一直这样列下来，他还加了一些字在里面，这些字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构。首先他说什么？
装满了各样的，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所以从结构上来看，保罗在列举这些不合理的事，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是从结构上来看。当然这三个部分有什么真正的逻辑在里面，没有很严谨的逻辑的次序。那么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这个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是比较一般性的罪，比较一般性的罪。如果我们看了结构以后，从这三分成的三个部分看看它的内容的话，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所谓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是比较一般性的罪。第二个部分，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一个部分呢的罪基本上是以嫉妒为中心，从嫉妒所带出的结果有凶杀、有增进、有诡诈、有毒恨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纳一下， 这第二部分呢，这一类的罪是以嫉妒为中心的一些罪。那第三部分就是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等等。这第三部分我们看见有十二个，这十二个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就是说彼此之间没有很有逻辑的关系。那么前面两个，这十二个当中前面两个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是有关在话语上对人的毁谤、对人的批评，或者说是背后说人毁谤别人，或者背后的批评论断等等。然后是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接下来这四个我们可以说是出于对神跟对人都存着一种骄傲的心，对神跟对人都存着骄傲的态度。所以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这四个都是跟骄傲，是以骄傲为主，对神和人都存着骄傲的心。那接下来念造恶事、违背父母的，这个好像没有说很严谨的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那最后四个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在原文呢好像说是故意要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中文把被约就失去他原来那个意思，他原来是说无知、无信用，被约没有信用哈，无怜悯啊，无亲情、无怜悯，不是，他四个都是用没有，或者说没有无知、没有知识、没有信用、没有亲情、没有怜悯人的心，或者是无知、无信、无信用、无亲情、无怜悯，就是他原来就是四个缺乏这样子哈。不过并没有一个很，并没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后面十二个啊，没有一个很密切的逻辑的关系。好，这是我们从结构来看。那第二，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每一项保罗列举的这每一项东西，每一项不合理的事，它的意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首先要说，在这列举的这些事情当中，有些是同义词，就是说有些词基本上它们意义是很类似的，有一些呢是两个不同的词，它们的意义有重复的地方，有重复的地方，所以其中有同义词，也有一些词彼此之间有重复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21个保罗列举的这些不合理的事具有什么意义。首先提到不义，不义呢，我们前面有18节说到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时候我们说明不义，我们说基本上是指的道德上的道德上的罪。不过呢，这个不义一般来说，其实在前面也是一样，就是最广义的指所有人的罪。不义是一个最广义的包括人所有的罪，不义是最广义的包括人所有的罪。那么特别是违反神的律法，也就是道德上的邪恶，特别是违反神的律法，也就是道德上的邪恶。然而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把所有的罪都包括在里面。那么特别是在违反神的律法，也就是道德上的邪恶，这是不义。那么什么是邪恶呢？也是很一般性的，指所有的破坏、所有的损害、所有的破坏、所有的损害，很一般性的指所有的破坏、所有的损害。所以这个邪恶就是各种的破坏、各种的损害，通通包在里面，这个是邪恶。那么贪婪呢？贪婪是，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心里面有贪欲，从心中发出的贪欲，心中的不知足，以至于想要获得更多，这是贪婪。心里面的贪欲，心中的不知足，所以呢，想要获得更多，想要获得更多。那这一种的贪婪是可以遍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 这种贪婪的心哈，遍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就是心里面的贪欲，心中的不知足，就使得我们想要得到更多啊，这种心态跟行为是遍及人生的每个方面，包括物质上的，物质上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所有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住的屋子、车子，任何的东西，所有物质上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对于这些存着贪欲、存着不满足的心，想要获得更多，也包括伦理上。伦理上就是譬如说我们对于名、对于名誉、对于地位存着贪婪。我们对于名誉就是我们贪，有些人不贪财，有些人贪名、贪地位，那为了贪这个名跟地位，就用很多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得这个名跟这个地位，那这是在伦理上的贪婪。也有在道德上的贪婪，道德上的贪婪譬如是色情，在性道德的败坏，色情也包括各种的放纵情欲，暴饮暴食、醉酒，还有呢狂欢，这些各种的放纵的情欲，暴饮暴食、醉酒、狂欢等等，还有性色情的这种放纵，这一些都是属于道德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贪欲啊，是遍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在物质上、伦理上、道德上，人都可以存着这种贪婪的心。所以这个贪婪呢，是很多罪的根本，许多的罪的根本是出于这个贪婪。好，然后恶毒，恶毒也是包括一切的罪恶，恶毒也是包括所有的罪恶。我们中文说或作阴毒，其实也是很广义的包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到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是一个很一般性的一个描述，描述我们人所有的这些罪。那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跟毒恨。那这第二部分的罪呢，首先我们看嫉妒。嫉妒就是看见别人好，心里面生出妒恨，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心里面生出妒恨。那这是我们，我想不用解释，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凶杀，我们看英文的话是 murder， 也可以说是谋杀，凶杀、谋杀。那么凶杀跟谋杀常常是也是出于嫉妒的心，心里面有嫉妒或者有仇恨，就会导致凶杀。那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2节那里他说，心中的愤怒跟憎恨就跟凶杀或者说就跟杀人是一样的。所以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我们查过这个登山宝训，在那里主耶稣说，我们心里面对人的愤怒、对人的憎恨就跟凶杀是一样的，就好像是杀人是没有两样。那当然这个，所以为什么有凶杀，背后的动机常常就是出于嫉妒、出于仇恨。那么增进，增进也是一样，是出于心中的嫉妒、野心、贪婪等等，使得我们去跟别人你争我夺啊，人跟人之间有争夺。那这个争夺也是从嫉妒、从野心、从贪婪等等所引发的，这是增进。那什么是诡诈呢？诡诈就是心里面怀着一个秘密的动机，就是它里面的动机是不为人所知的，存着这个秘密的动机，用卑劣的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这是诡诈。心里面存着秘密的动机，用卑劣的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那这就是诡诈。那毒恨呢，就是心里面怀着恶毒，怀着恶毒、怀着恶意、怀着怨恨，这个是所谓的毒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呢，都是从心里面的嫉妒啊、心里面的怨恨啊、心里面的恶毒啊等等之类所带出的结果，有凶杀、有增进、有诡诈。所以这种诡诈心中所隐藏的动机不是好的，这种隐藏动机不是好的，都是存着这种 嫉妒或者是恶意恶毒等等这种隐藏的动机，所以他就用卑劣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诡诈。好，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里面，首先两个忏悔的背后说人的，这两个都是跟毁谤人有关。忏悔的就是秘密的传播有关他人的谣言，就是去忏悔别人，去诽谤别人，秘密的传播有关他人的谣言，就是原来这个字就是 whisper， 就是大家都低声细语，就是听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就是秘密的去传播有关他人的谣言。那么背后说人的，这就是说暗中说毁坏别人的话，背后说人的也是暗中说毁坏别人的话，这是关于忏悔跟背后说人，都是在话语上去诽谤别人。然后怨恨神的，怨恨神的就是心里面憎恶神。什么样的人心中会憎恨神呢？为什么他会憎恨神？因为他
想作恶。
哎，他想作恶。神对他来说是碍手碍脚，神对他来说是一种束缚，不能够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所以他心里面会憎恨神。因为神对他来说是一种束缚，使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事，因此他心中憎恨神。而这是出于一种骄傲的态度，在神面前存着骄傲的心。那接下来三种也都是在人面前高抬自己，也是一种骄傲。第一种叫做侮慢人，侮慢人是指的一个凶暴骄傲的人，就是这个人心里面存着骄傲，带出他外面有凶暴的行为。所以这种侮慢人是不仅指的内心骄傲的态度，这种骄傲的心使他做出凶暴的行为。那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得救以前的保罗，保罗在得救前是法利赛人，他自以为义，心存骄傲，而这种骄傲让他怎么样，做出凶暴的行为，他就到各地的会堂去捉拿基督徒，他就带出那种凶暴的行为，他就到处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甚至把他们杀害。所以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保罗也在旁边，而且心里面很欢喜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心中的骄傲使得他们做出凶暴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凶暴骄傲的人，这是侮慢人的。那什么是狂傲的呢？狂傲基本上就是指心里面骄傲的态度，一种骄傲的心态。所以这个字就圣经作者就用在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那种心中骄傲。所以这个狂傲就是指的心中的骄傲。什么是自夸呢？自夸就是在言语上夸口，在言语上夸口，言语上夸口意思就是说自己没有这么多，却把自己讲得超过自己有的，所以这是一种夸口。但是也有一种夸口是你承诺别人，你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可是其实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做你所应允他要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夸口。还有呢，我们也常常说，哎呀，我不久以后我就要这个买一部车子，或者说你看我现在住这地方是很小了，不过呢很快我就会买个大房子，这种也是夸口。什么意思呢？他说了他不是不久以后他就能够做啊，所以这种都是在话语上，这自夸都包括在这里面，在话语上夸口，这些都是骄傲的态度。然后捏造恶事的，捏造恶事的其实原文是图谋恶事的人，叫做 deviser of evil， 图谋恶事的人。我们如果直接翻译原文是图谋恶事的人，这里把它捏造恶事好像是假造恶事，其实不是。他捏造意思说他心里面在图谋恶事，心里面在打算，在计划做不好的事，图谋恶事的人。所以这种人就是在他的心中设法要用更加仇恨的方法来伤害别人，来毁害别人。这个图谋恶事就是在心里面设法用更加仇恨的方法，在心中 设法用更加仇恨的方法来伤害别人，来毁坏别人，这叫图谋恶事的人。那么违背父母的就是不顺服父母，就是不顺服父母。那无知的，这个无知的就跟我们二十一节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和我们刚刚看到二十八节这个邪僻的心，或者说堕落的心思，这个无知的就跟堕落的心思，还有前面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一样的意思，就跟二十一节跟二十八节讲的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种无知就是他们因为拒绝神，他们就不能够再正确的认识神的知识，不能够正确的明白有关神的知识，不能够正确的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就叫做无知。因为他们拒绝神，拒绝神给人的启示，他们就不能再有一种正确的思考力去明白关于神的知识，去明白关于神的旨意，这就是无知的。被约的就是不守信用的，是不守信用的。那这个约包括像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不守所立的约，不守条约，不守契约，都是所谓的被约，就是不守信用。跟别人立约以后，跟别人有条约有契约，他不遵守，这就是被约的。无亲情的，无亲情的这个字特别是指的家人之间缺乏对家人的爱，没有这种亲情啊，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亲情，缺乏对家人的爱。我们晓得我们爱家里的人这是自然的，但是呢现在缺乏这种对家人自然有的爱，这种无亲情就是缺乏对家人自然会有的爱。所以就看到人在道德上的败坏是多么的深，连自然对家人自然有的爱心都没有了，所以这种道德上的败坏实在是非常的深。最后呢，不怜悯人的就是没有怜悯人的心，就是缺乏怜悯人的心。好，那我们看这以上所有列举的这些罪，没有提到性的行为。前面我们上礼拜查的时候，两个任凭，都是任凭他们把他们交在放纵性欲啊，放纵性欲就是在性道德上的败坏。但是这里第三个放纵没有提到性的败坏，而是以社会的关系的邪恶为焦点。社会关系邪恶就是都是人跟人之间，都是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是社会的关系上的邪恶，人跟人的关系上的邪恶。那么就说明当人拒绝神，神就把人交给堕落的心思意念，不合宜的心思意念，而这种堕落不合宜的心思意念就带来在人跟人的关系上，在社会关系上的邪恶。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就带来在社会关系上的邪恶，就使我们看见这些罪，这些所列举的不合理的事，这些罪都是属于没有人性的罪，就是这不是正常神造人应当有的，不是人性所该具有的，这是没有人性所做出的事情，这些都是没有人性所做出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人对人存着仇恨，存着仇恨的心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可怕的一些现象。所以保罗在第三个任凭没有提到关于性的方面，性道德的败坏，而是提到在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邪恶，社会关系上的邪恶。而这所有的这些罪都是从拜偶像，就是人拒绝神所显给人关于他的知识，人拒绝神的知识，人就去拜偶像，人离弃神就是转向去以别的东西来取代神，他们就拜偶像。从这个拜偶像的毒根就产生所有伦理道德的败坏，就产生所有伦理道德的败坏。然后我们看三十二节，保罗做了一个最后的总结。这个总结有什么要点？ 其目的为何。我们先看这个总结，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他们是指谁？这里的他们是指谁？
那些不认识要是神的，
不认识神的人，故意不认识神的人，有没有再广一点指前面的人也包括在里面？前面那些呀，拜偶像啊，把神的知识变为偶像，然后神就任凭他们逞心里的情欲，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包不包括这些人在里面？
包括。
就说以上下文来看，
钱不义的人，
对这些他们应该是指的19到31节所描述的人。
嗯、
然而，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然而31节的这样事。这些事，这样的事，从上下文来看，这些他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判定是当死的。那这些事是什么呢？显然上下文来看是指29到31节的这样的事。就是说，如果你从紧邻的上下文来看，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这样的事就是29到31节的事，所以32节的总结，一方面来说，的确是为19到31节做一个总结。不过，这个总结跟最后一个段落28节到31节是有最紧密的关系。它从某一方面来说，的确是为整个19到31节做一个总论。然而，因为在32节提到行这样事的人，这样事显然是跟前面29到31节所列举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总结一方面是跟19到31节为这个段落做总结，然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跟28节到31节有比较紧密的一个关联，有比较紧密的关联。那么这个总结里面包括什么要点？32节这句话包括哪些要点？把它归纳一下，包括什么要点？
谁一定会有审判？
谁一定会有审判？但是这个还不是他强调的要点。这前面加上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所以第一个，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神关于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是错的，而且知道神要怎么样审判这样的人，判定这样的人是该死的，做这样的事情是该死。所以这个总结第一个强调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甚至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错的，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错，不但知道他们自己错，而且知道怎么样神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时的。所以在这里保罗首先强调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他们自己在行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已经知道自己是错的，不但知道自己是错的，还知道神判定做这些事的人要受该得的刑罚，是该死的，是当时的，这是第一。然而第二个要点，他们不但自己去行，所以是明知故犯。所以第二个，因此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好吗？更糟的，还鼓励，还赞同别人去行。所以第一个，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知道神要刑罚这样的人。但是第二个，他们却忽略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不理会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故意拒绝他们所知道的事，而自己不但去行，更糟糕的还喜欢，还鼓励，还赞同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保罗说明，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晓得他们做错了，也晓得神要定罪，要审判，要判定做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但是第二个，他们却不理会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忽略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而且还要鼓励赞同别人去做。所以保罗做这个总结有什么目的？保罗做这个总结有什么目的，或者说有什么用意？前面他列出人拒绝神给人的启示，有关神的知识，神就把他们交在各种的罪里面。那最后做这个总结有什么目的？他们已经活在这些罪里面了，然而他们怎么样？
不悔改。
不但是不悔改，然而他们在这种罪里面，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也知道自己所做的要受神的审判，他们还是去做，而且更糟糕的，还鼓励还赞同别人去做。保罗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人对神的悖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而这种悖逆是遍及怎么样全人类，人对神的悖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从第一步，他们拒绝接受神所启示关于神的知识，然后神把他们交在他们的罪中，交在这些情欲的里面，交在这种堕落的心思意念里面，于是他们就在情欲上放纵，他们就在社会关系上行各种不合理的事，各种的邪恶。然而他们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是错的，而且知道神判定这样做的人要受刑罚，是该死的，可是他们却忽略他们所知道的东西，故意不理会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自己继续的去做，还鼓励别人赞同别人也做这样的事情。能不能体会保罗最后这个总结？就不但说人的罪是什么，这些人
人人需要救恩，
对，这些人在犯罪的时候还知错，也知道神的审判，还继续做，还要鼓励赞同别人去做，就让我们看到人对神的悖逆到什么程度，而这样的罪遍及全人类，因此人是急切的深切的需要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深切的需要神的救恩。我们要从保罗最后这个总结能够看见人的悖逆，人对神的悖逆，全人类，整个人类对神的悖逆到什么程度。人在罪的深渊里面，这个罪的深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人是迫切需要神的拯救，人迫切需要神的救恩。我们如果能够深切的体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才能够深切的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神的拯救，为什么人需要神的救恩。然而对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人来说，特别今天我们读的这段29节到31节所列出的这些不合理的事，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这些事情是不是同样存在，有没有存在？有，不仅是存在，而且我们看到还很明显的存在。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这种贪婪，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些邪恶？有没有看到嫉妒？有没有看到增进？有没有看到教会里面，教会也有很多的 politics， 也有很多的争权夺利，教会里面有没有诡诈？有没有凶杀？我们当然没有直接去杀人，可是里面有仇恨，有愤怒。有没有忏悔背后说人的？有许多许多。有没有怨恨神的？有，有人心里面就是即使已经是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也有怨恨神。有没有这种骄傲、侮慢人、狂傲、自夸？有。有没有图谋恶事？有。有没有违背父母？有。有没有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有。这些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看到有这样的罪存在，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罪还很明显，还很明显，这是不应当的。 因为这次本来保罗在这里是描述那些堕落以后还不认识神的人所活在这种的罪当中。然而为什么今天我们已经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还活在罪里面，这种罪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还这么凸显？这是让我们应当好好来省察的。我们不应当是还活出这种的罪，或者说活在这种的罪里面，我们应当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应当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应该属神的人活出来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我们应当活出像基督的样式。可是今天是反过来，我们看见的比较多是这里所列出来的，我们比较少看到耶稣的那个品格，耶稣的馨香，耶稣那样子的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实在也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从这样的罪里面出来，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这种罪里面，我们需要从这个罪里面出来，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让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这29节到31节所列举的这些罪，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罪存在我们心中？我们求神来光照。我想如果你问我，我几乎可以说，肯定的可以说，这里面没有一样不是在描写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些罪里面，我们至少我看到我身上这些罪都存在。然而我们真是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恳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帮我们从这种罪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里面真的是满了神的品格，基督的品格，满了圣灵的果子所结出的那种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神面前，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向神祷告，然后我们请我们当中有感动的人可以开口带我们祷告，那最后我做结束祷告。我们真是行不义阻挡真理，我们真是不情不义，我们真是拒绝您所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有关于自己的知识，我们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真是在各方面我们就陷在这些罪里面，你真是把我们交在这些罪里面，让我们越陷越深。这里所描写的这各样的罪，包括在性的道德上的罪行，包括我们在社会关系上的罪行，主啊，我们我们自己，主，我们真是看见我们里面的罪何等的深。原来我们也是知道自己错了，我们也知道你判定做这样事的人是我们是何等的邪恶，我们里面的罪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要谢谢你借着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是最详细的一次，最多的一次列出了我们心中在跟人相处、人的人社会的关系上啊，这详细的一个记载，真是让我们很深的、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说，我们真是罪魁。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那种邪恶。说我们真是有很深的，是吧？真是有很深的那种对自己的痛恨，
主啊，我们是这样子污秽的人，主，我们看到我们真是可怕的一个人，我们里面有这么深的罪根在里面，有这么深的邪恶在里面，主啊，我们几乎不认识我们自己，因为这就是我们呐，主啊，然而你的话是这么确实，主，使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到你面前来，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恳求你向我们说，我们真是要求你帮助，回家以后让我们花时间坐下来，一样一样的每一样罪在你的面前好好的省察，因为我们的认罪绝对不能够是笼统的，绝对不能够只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所有的罪，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罪清楚的在你面前蒙圣灵的光照，清楚的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清楚的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罪，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蒙你的拯救，我们就不应当再继续活在这样的罪中，主，所以我们真是深切的恳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还受这些罪的捆绑，主啊，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为你的教会，主，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这样的罪还是充满着，主啊，我们真是要说，主，求你怜悯，主，你救我们吧，你的拯救是完全的，是有能力的，你不要叫我们再活在这样的罪里面，使我们从这样的罪里面出来，使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主，使我们真是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充满，使我们真是活出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各样的属灵的品格，活出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真是羡慕，我们心中可想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你的品格来，我们可以不再活在这种邪恶的罪当中，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真是求你帮助，主，真是像大卫他悔改以后向你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知道除了你的恩典我们就是没有盼望，主，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是为了我们要脱离这样的罪，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有能力的，是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些罪，使我们不再活在这种罪里面，使我们的身体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奴仆，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义来，主啊，我们就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带给你的救恩，主啊，谢谢你这样子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是活在这种黑暗跟罪的深渊里面，你就拯救我们，你就把我们从这个黑暗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圣灵每天来光照我们的罪，也谢谢你的圣灵来使我们的心意更新来变化，叫我们查验主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谢谢圣灵使我们真知道真正明白真认识你，真知道你的旨意，就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你的旨意，去顺服，主啊，我们真是感谢圣灵在我们身上使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变成那么真实那么具体，主，我们谢谢你这一切的救赎，我们就到你面前，我们就来仰望主的恩典，主，谢谢你，你的恩典使我们从罪里面罪得赦免，并且使我们得称为义，你的恩典又给我们能力可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就是靠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到你面前就来求恩典，求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 再一次谢谢你把你的话，宝贵的话赐给我们，祝我们真是愿意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就继续不断的每一天来光照我们，每一天救我们脱离这些罪，也每一天给我们有能力去顺服遵行你的话，去顺服遵行你的命令。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彼此，你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也要彼此勉励，那彼此劝诫。主啊，你真是让我们在这个妇女小组里面，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真正明白，也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遵守，也借着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也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诚心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最后我还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希望我们回去哈，在暑假的里面，也许就像我们的暑假作业哈，一个就是这些罪，我想我们可以回去还是花时间好好的把每一样在神面前安静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我想第一个我要强调，就是认罪必须是逐项清楚的认，不是笼统的。那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回去，真的是请大家回去每一样罪到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每一样罪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好好的向神求恩典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我们除非清楚的每一样罪承认，我们才有可能从这个罪里面出来，才有可能过圣洁的生活。笼统的认罪是没有果效的，一定要逐项的认罪，一定要逐项的认罪，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一个要提到的。那第二个呢，这个认罪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好好求神，主啊你来光照我，你真是把我里面的隐恶显出来，有些事情可能我忘记了，求你提醒我，我曾经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这些方面曾经怎么样得罪你，求神让我们真是好好来洁净在这些罪里面，让圣灵来光照，让圣灵使我们看见这个罪，承认这个罪，悔改。好，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过，悔改就是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不要再活在这样的罪中。那么所以我们要恳切求圣灵的光照，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真是看不见，真是看不见。所以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在最近圣灵真的是更深的把我一些罪显出来，当圣灵对我说话的时候，实在我心里面是震惊，因为我的震惊就是说，我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罪，原来我在犯这个罪这么深，这个里面，可是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形容，真的是只有圣灵可以把它照明啊，只有圣灵可以照明。然而这只是一个消极的一面，积极的我们要求圣灵真的是给我们顺服神，谦卑顺服神的心，唯有我们存谦卑顺服神的心，我们才有能力去行善。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我们也知道基督拯救我们福音的能力已经给我们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去行善，原因是我们不顺服，我们不顺服，我们需要学顺服，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你一顺服，神的能力就成为你的，你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其实这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可是这个最基本的东西真是重要，真是重要，求主帮助我们顺服。所以你记得加拉太书说什么，我们行事为人要随从圣灵，不随从我们的肉体， 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可以得生。所以这顺服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圣灵在责备你，或者说圣灵把神的命令放在你的心里面，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顺服。那么神的话只有顺服的人才有能力去遵守，不顺服就没有能力遵守。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而且呢，我们也要求神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看到这里面很多都是从心里面的邪恶出来，所以箴言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既然看到心中有这些污秽，我们真是要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从口里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但是从口里出来的是会污秽人的。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心真是要求主来洁净。所以这个洁净消极的必须为罪每一件罪仔细的去承认，去求神救我们脱离，但是积极的求神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顺服神，使我们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教会今天我们很难做的，可是我想如果神怜悯让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圣经说除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教导我们，所以刚刚应该再补充一点，就是常常求圣灵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求圣灵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神的方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然而神也给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神要我们彼此勉励行善，同时彼此劝诫。你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劝诫，免得有人被不信的恶心所迷惑就离弃神。所以呢，我们彼此勉励，然而也要彼此劝诫。那这个我知道在教会有时候很难做，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的劝诫，很难。那彼此勉励我们虽然有，可是常常我们都是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是称赞别人，可是我们是要勉励行善，就是说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顺服神，这种的勉励。当然我们也要肯定别人，可是我们肯定不是肯定他，是肯定神的恩典，是肯定神所做的。然而我们也要彼此劝诫，求主给我们都有个谦卑的心，如果可能我们真是可以彼此劝诫，我们真是可以听我们的姊妹告诉我们说有什么方面是我们需要改，神需要我们来改变的。如果我们真是愿意除了借着圣灵的帮助也愿意彼此帮助，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神不仅要我们靠依靠圣灵，神也要我们彼此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在这几方面这样子去行，神会帮助我们从这个罪的里面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而且我们既然蒙神的救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从罪里面脱离，要我们不再活在罪里面，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既然是属他的，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像他一样圣洁。我们心里面应该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从自己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应当为教会祷告，求神也拯救教会脱离这些罪，求神也拯救教会，使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生活上可以看见圣洁，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圣洁彰显在其中。所以我想列出这些罪，对我们来说我们最好的应用真的就是很具体的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很具体的去祷告 也很具体的彼此帮助，在这样的事情上彼此帮助。那我想这是最后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让我们都能够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主做见证，真的是有一个基督的样式，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当然这需要时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继续不断，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永远有成长的空间。然而我们真是希望更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来为神做见证、荣耀神的人。所以这是最后。好，那我们
所以我第二个那个彼此劝诫、彼此勉励行善，那个是在
那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个是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这是三章十二节、十三节，然后是十章，正面的是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从二十三节念好了。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还让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行善。所以呢，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怎么样，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这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所以有消极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而这是神要我们人的在彼此方面、人的责任方面，让我们彼此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